中国劳动人口 8.8 亿，每 3.6 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失业。习近平强化对枪杆子掌控，两个位置惹争议。一个礼拜七日做十次核酸，大陆歌手讽刺清零。西藏列车载阳性乘客到北京，引发七个省的骚乱。担心国安威胁，英国再次叫停中资收购案。联合国同乌克兰、土耳其会谈俄罗斯的核危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20%， 对此专家分析说，真实的数据可能超过 30%， 但是对中共来讲，发布这么高的失业率已经是破天荒之举。据法制日报报道，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多人，除了快递员、外卖员，还有互联网平台用工。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 去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两项相乘，官方数据承认的失业人口为 4,752 万人，再同2亿灵活就业人数相加，大约为2亿 4,750 万人口失业，同 8.8 亿劳动人口相比，大约为 3.6 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失业。中国某中学教师曾丽20号对希望之声说，现在工作机会少，过度竞争非常严重。他说，这两年中小企业倒闭嘛，房地产公司亦倒闭，工作机会亦少了，现在都竞争到什么程度啊？好像我们学校一个普通的中学，你应聘的都是名校的研究生，博士生都有，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曾丽认为工作越来越难找，她的女儿在前几年读研究生之后，找工作还比现在容易。她说，她读研究生第三年出来的时候，找工作就特别的辛苦，面试了很多地方，最后亦录取了。但是等她做了一年工之后，她下面的师弟师妹就好像她去的那些地方，好多单位已经没了，压力亦大了。毕业于某大学平面设计专业的邢先生对希望之声说，他是失业人口，但是从来没有领取过失业救济金，亦都没有得到过政府的任何帮助，只好在滴滴拉顾客，在抖音上面试着赚点广告钱，但是今年竞争太激烈，没有效益。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真实的失业率远远高于这个，中共的这个数据造假是一向的，他现在逼不得已经报出 19.9%， 就讲明失业率相当严重，中共的清零，还有疫情，国际社会认清中共，他经济一直下滑，外资都在撤离等等。中共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召开20大，届时将会进行高层人事改组。为了确保三连任，习近平正在度多管齐下，又为引人注目的是强化对枪杆子和国防领域的控制。中共军队由中共中央军委所控制，现任成员有7人，习近平任军委主席，下面有2名副主席。现任军委副主席的许其亮和张友侠都出生在1950年，20大面临着退休。另外有2名军委委员亦将会卸任。专家分析说，为了强化对枪杆子的掌控，继任者将会从习近平在福建共事的中心将领中产生。目前有两个人可能会成为军委副主席的热门人选。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共军方最高决策机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已经有4个人达到届退的68岁。依据惯例，他们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卸任。而中共中央军委新任人选通常需要符合以下的条件， 就是身兼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身份，战区或者是军种的指挥官，并且具备作战的经验。分析人士说，估计这次习近平还是会拔助曾经和他共事过的将领，好像是曾经效力于第31军团的多名军官，曾经被提拔至中央军委会。第31集团军是第73集团军的前身，驻扎在福建。1985年至2002年，一共17年，习近平的从政生涯都在这里度过。目前中共中央军委会只有苗华和张星文两个将领未达到届退，或者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国立新加坡大学资深研究员李南说，上面讲的两个人只有一个有可能晋升副主席，按照传统，军委副主席应该来自陆军。他预测副主席很可能由陆军司令员刘振立上将配搭苗华，张星文可能将失之交臂，因为他一直负责军方纪检部门。陆军参谋长刘振立在2016年起为最年轻的现役中将，他是河北联城人，国防大学研究生学历，军事学硕士学位，少将军衔，之前已经在被撤销的北京军区任职长达几十年。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良认为，刘振立确实是副主席的热门。另外，中共上将林向阳亦有可能。林向阳是东部战区司令员，习近平在福建期间，他是第31军团的干部，亦曾经做过中部战区的司令员。至于哪个将会接任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李南认为现在还看不出什么。虽然海军司令员董军上将被看好，但亦可能是个比较低调的人选。南华早报指出，如果魏凤和卸任，当前中美军事关系处于棘手时刻，继任者可以说是接落烫手山芋。在北京，出生在辽宁锦州的创作歌手何教授在酒吧演唱讽刺中共清零的歌曲，在社交媒体热传。歌曲用直白的语言唱出对清零的无奈和不甘，引发网友共鸣。不过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相当敏感，目前在微博和哔哩哔哩等平台已经被下架，但是网友他们仍然以多种手段规避审查，继续传播这首歌。据现场的歌迷说，东北歌手何教授在一间酒吧里面自弹自唱名为写给疫情的歌，引发现场人群欢笑叫好。他剪住平头唱到，有几耐冇攞吉他，因为演出都黄了，大街上面周围都是人，却唔俾睇表演。一个礼拜有七日，我做咗十次核酸，又要核酸啦，又要我隔离啦，又要封城啦，我嘅健康宝又弹窗啦，仲俾唔俾人活啊。在歌曲副歌部分，何教授多次爆粗口，但是台下面的民众都表示理解，还跟住齐声哼唱。在海外平台则有不少的网民听完留言大赞，说他才是中国的好声音，源于生活的艺术最令人感动，道出了中国人的心声。何教授曾经在微博讲出他个人身份的资料，说自己是一个工人歌手，对自己唱过的每首歌负责，在8月起有多场演出。8月20号他在自己的微博上面说，因为不可抗力，在将进酒的演出取消了，无需任何操作，买票人的票钱都会退回去账户。从西藏出发至22次列车途经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多个省市，目前已经发现了29个阳性病例。从17号至到现在，每日都发现新增，这个引发了7个省市的骚乱，政府清零政策严重扰民。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8月17号拉萨至北京的 Z20 次列车经停石家庄北站，在后续排查检测中发现12名旅客的核酸呈阳性。截至目前，和 Z22 次列车有关的阳性人员已经至少有33例。 涉及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甘肃、湖南七个省市，多个地区展开清零调查。当局发布通告，要求乘坐8月15号列车的乘客及其密切接触人员，尽快主动向所在地社区、村报备。而 Z21和Z22次列车亦因为这次的严重疫情遭到熔断。据铁路部门发布的通告话，受到多日的疫情影响，2022年8月19号至9月10号拉萨至北京西站的 Z22 次运行区段缩短为拉萨至西宁、西宁至北京段路停运。2022年8月21至9月12号北京西站至拉萨的 Z21 次运行区段缩短为西宁至拉萨、北京西站至西宁的路段停运。网友质疑中共当局实施的防疫措施无效。他们说乘客都按照规定持有48小时的核酸证明，为什么还会出现感染病例还被检测出来阳性呢？专家就来解释下这个核酸是不是无用了呢？英国政府日前以中国构成安全风险为由，阻止总部位于香港的超橙收购英国电子设计公司脉冲。这个是继英国首次以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叫停一间中国企业的收购案之后，再次拒绝在香港注册的公司的收购案。外界预测下个月即将上任的新一任首相将会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英国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部发布声明说，香港超橙控股有限公司全面收购英国软件开发公司脉冲 POSIC 的做法无办法通过。声明指出，POSIC 设计的软件可以用作电子设计自动化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用来制作军民两用的晶片，应用在建立国防和科技技术，因此这种收购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商务大臣夸腾指出，收购将会令到上述实体和资产转移给香港收购方，形成国安风险。他认为最终的命令对减轻国家安全风险是必要并且相称的。根据网上商业数据库，超橙公司于去年8月成立，在香港注册，属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但是网上未见该公司的网页。香港明报、英文南华早报和中国财新网8月19号先后报道，这次收购背后的真正买家是总部设在上海的合建工业软体。英国脉冲公司在2000年创立，是一家位于英格兰西部城市布里斯托的小公司，设计用于电子电路的软体，在英国、美国和日本三国设有办事处，有44名员工。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自2022年1月起生效，根据该法，英国政府有权审查和介入商业交易，以保护英国国家安全。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佩伦德认为，英国阻止中资收购英国公司意义重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二次造访乌克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利沃夫展开三方会谈，讨论该核电站以及粮食危机以及交换战俘等问题，但是多方会谈唯独缺了俄罗斯，成果可能会非常有限。泽连斯基说，他已经要求古特雷斯确保俄国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他在会见古特雷斯之后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必须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安全，确保其非军事化，并且能够从俄军手里面完全解放出来。埃尔多安说，我们很担心，我们不想再经历一次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年在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不过俄国拒绝回应三方的担忧。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信息和出版司副司长列克耶夫说， 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建立非军事区的提议是不可行的，并且谴责乌克兰在当地发起袭击。而乌克兰指出，俄罗斯在当地设置军事据点，并借核电站为掩护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扎波罗热核电站位于埃列尔哥达尔市，有六个反应堆，在能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其发电量占乌克兰全国电力需求的五分之一以上。各方普遍担心，一旦交战导致核事故，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